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。我是杨天成。
我是陈然。
我们两个人，一个是天成，一个是陈然，我们就是天然的组合。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个节目啊。
嗯，是的。哎，天成老师啊。
哎，
我想请教一下你啊，我知道你在不同的地方都居住过啊，你有没有居住过有那种天台的房子啊？
天台的房子好像还没有住过我
你没有住过，我有住过。
哦，是什么样子的？
就是走到比如说我那时候是住在第25楼，那26楼的话，它其实
就是
顶头，对对对，我就会走上去。天台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私人的空间啊，可以晾衣服啊。
对啊，
曾经试过和朋友在上面去烧烤。
哦，对，其实你如果这么一讲呢，我有个亲戚也是这样的房子，它是几层，然后上面就是天台。天台呢，它有个房子放一些杂物啊，然后可以在那里烧烤啊，可以在那里玩呢，都可以的。
嗯，对，其实我现在想一想啊，天台的房子其实也是一个蛮舒服的地方啊。
嗯，
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讲到这个天台的房子呢？
那其实呢，我们今天在这个圣地风情里面，我们会讲到有关犹太人他们的居住的环境。其实在中东的地方，很多的地区呢都是有这种有天台的房子，因为它就比如说一层两层啊，上面就是天台了。天台就是他们活动的一个区间，一个空间了。
哦，我记得在电视里我见过他们那个房顶是那种平的啊，有点像我们那个楼房那种平的，所以那个天台啊，那个房子又是他们一个比较社交啊，或者是家庭聚会的一个地方。
嗯，我知道你曾经也在新疆住过一段时间。
对，是的。
那新疆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房子？
对对，是有的。有些人会在天台喝茶呀，还有些会在天台种葡萄啊，有那个搭那个葡萄架，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。
对，如果在夏天来讲又比较舒服啊，如果上面有这个植物在上面呢，比较凉快一点。
对，想一想那个情形，已经觉得很羡慕这样子的天台了。
对啊，对啊，那我们可能有的人有这样的环境，有的人没有，但是我们都是在不同的环境的当中，我们有能够生活啊。所以呢，也希望你呢能够跟我们来分享你居住的环境，你是有没有这种天台的房子呢？或者是在一个高楼大厦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呢，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依然有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，还有就是圣地风俗。那首先呢，我们一起来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。
尔撒是真主吗？
尔撒与穆罕默德如何看待暴力和和平？
尔撒为什么受限制？
穆罕默德是无罪的吗？
让我们从古兰经、圣训和天经来认识这两位历史当中伟大的人物。请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。
穆罕默德和暴力，司法处决。穆罕默德命令处决了几个犯罪的人。以下是一些被穆罕默德命令处决的人：一名耶胡德男人和一个耶胡德妇女，他们被控告犯奸淫。使者命令用石头打死他们，因此他们被人用石头打死在清真寺门口。一个来自巨海纳的妇女，她承认自己犯了奸淫， 并请求穆罕默德洁净他的罪。当时他怀孕了，所以穆罕默德等他把孩子生下来并断了奶后，再下令用石头把他打死。一个在也门的耶胡德使者阿布穆萨说，这个耶胡德人曾离弃回教，重新归信耶胡德教。穆达本贾巴尔遵从穆罕默德的命令，若有人离弃他的宗教就要杀了，因此那个人被杀了。聚首，古兰经命令割去偷盗之人的手。穆罕默德命令对一个犯偷盗罪的妇女处以这种刑罚。以下是被穆罕默德命令聚首的人：一个来自麦赫扎姆部族的妇女，因为她犯了偷窃罪，所以她被带到穆罕默德那里。她请求穆罕默德的妻子乌姆塞莱麦为她求情，但穆罕默德说，我凭着真主发誓，就算她是我的女儿法蒂玛，我也要把她的手砍下。结果她的手被砍了。被穆罕默德宽恕或赦免的人，不是每个被穆罕默德宣称该死的人都实际上被杀了。有些人由于有人为他们求情，并且他们皈依了回教，所以得到了穆罕默德的宽恕。以下是一些被穆罕默德宽恕或赦免的人：阿卜杜拉·伊本·塞尔德，他是阿米尔·鲁阿伊的兄弟，他原来是一个回民，常常帮忙把穆罕默德的启示记录下来。后来当他确信穆罕默德先知的宣称是虚假的之后，他离弃了回教。他说，除了我给他写下来的内容外，穆罕默德什么都不知道。他回到了古莱氏部族，回民攻陷麦加后，他是被点名要处死的八个人之一。阿卜杜拉的义兄奥斯曼·阿凡把他领到穆罕默德那里，请求穆罕默德赦免他。穆罕默德的同伴想要把他砍头，但使者沉默了很长时间，最后答应豁免了他。奥斯曼离开后，穆罕默德对他的同伴说，我保持沉默，好叫你们当中有人站出来砍了他的头。其中一个同伴说，真主的使者，那你为什么不给我一个暗示？他回答说，先知不能指示别人去杀人。伊克利马阿布贾赫勒，他曾煽动麦加人对抗穆罕默德，坚持反对回民，他是回民攻陷麦加后点名要处死的八个人之一。他逃到亚曼去，他的妻子乌姆哈基姆哈里斯成为了一个回民，他请求使者赦免他，使者答应了他的请求。他把伊克利马带到使者那里，他也接受了回教。总结，穆罕默德像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，卷入了很多暴力事件。他领导军事行动，差派军队出去攻击其他社群，他让自己的追随者刺杀批评他的人。那些把批评他的人杀掉的追随者不但没有受到惩罚，反而会得到他的称赞。他还命令把某些犯不同罪恶的人处死，或锯断他们的手。但有些时候，他会赦免一些他曾命令要杀的人。如果那些人接受回教，他就允许他们存活。
我们今天所讲的有关这个认识尔撒跟穆罕默德的里面呢，讲到这个怎么样去看待不同的这些人，特别是今天我们讲到在历史当中处决了很多不同的犯罪的人，特别是很多比如说犯奸淫呢，或者是一些违背了律法以至于他们受到惩罚，那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啊， 其实呢，就讲到上主其实对罪呢都是深恶痛绝的，无论是在犹太人当中或者是在这个穆斯林的当中呢，其实对罪呢也同样的有律法的一些的要求啊。那我们看到当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前呢，其实上主已经定下了这种对罪的一些的要求和惩治的方法。那么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呢，其实他们因为违反了神的这个所要求的，以至于他们受到了这个惩罚。所以罪呢是对人犯罪以后的一个刑罚。那因为他们违背了上帝的旨意，违背了上帝的心意啊，特别是亚当夏娃任意而行，所以呢罪的结果呢就是死。那结果呢，当他们违反了这个命令以后呢，罪就找上他们，因为他们不单单是犯了这个罪，这个罪的结果呢就是让他们跟上主分开，没有办法来往了。所以呢死呢就进入这个世界，人不单单有这个跟上主的分开，跟人跟人的这种隔阂，更是呢有这个肉身的死。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因犯罪所带来的结果。
那在天经当中说得很清楚啊，罪的工价就是死，而人呢是无法摆脱罪对人的影响，人生下来就带着罪的基因，而且不断的因本性而犯罪。你看例如我们都有啊，自私啊，骄傲啊，嫉妒啊，纷争啊，仇恨啊等等。
嗯，其实这都是一个犯罪的表现啊。当我们内心当中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，你就用行动呢把它表现出来。比如说你恨一个人跟这个人有很多的仇恨啊，然后嫉妒啊，那这些你表现出来的时候呢就是一个犯罪的行为啊。但是最关键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所做，从心里面想然后做出来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们就跟上主分开了，因为上主是圣洁的，不容得我们一点有罪的。但是我们人呢很奇怪的，我们人是面对这个罪，我们也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知道，比如说我不想去恨人，不想去嫉妒，但是呢因着我们人的这种本身的生命，以至于我们行出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违反了上主给我们的命令，更是我们跟上主分开。所以呢面对这些罪呢，我们人是没有办法去摆脱的。比如说我不想去做，但是呢常常好像有一种力量让我们去这样的行。比如说有的些人抽烟，他就知道抽烟不好，但是因为这个烟已经控制到他了，所以他没有办法摆脱了。一方面呢人呢即使承认自己有罪，但是是不断的把它表现出来，重演或者重蹈覆辙。另一方面呢，人没有任何的方法，也靠自己的能力呢不再犯罪。所以呢人这样的这种行为呢，以至于让人有一些的想法，比如说做善事啊，或者我献祭啊，或者我不断的用一些方法洁净我自己啊，那这些方法呢都是人想出来的，但是你发现没有办法完全的摆脱罪对我们的影响和控制。所以呢天经常常用一些词汇，比如说捆绑啊，辖制啊，那这些呢都是让罪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控制我们，以至于我们用任何的方法都不能去摆脱。那圣经里常常说罪呢就在我们的里面呢，好像埋伏在那里，好像隐藏在那里，当有一些的愿望的时候，这个罪就出来去引导我们去行。比如说我去恨人的时候，我就想哎呀怎么去制裁对方，怎么样能够制服对方？那其实这些你不断的想的时候呢，你就想出一些方法，有行动。那这些呢，其实都罪呢，在我们里面来作为一个隐藏，直到它出来，好像有行动。所以最终的结果呢，就是我们跟上主分开，没有办法跟上主来往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虚空啊，很多人觉得好像人生是没有意义，没有目标，没有方向啊。想跟上主来祷告，但是好像又祷告不通啊。那这些呢其实都是罪对我们的影响。那除非我们是靠着上主，我们把罪能够拿掉，否则的话呢，那我们真是没有办法的。
嗯，刚才听了天成老师这样说，真的当人陷在罪中的时候，是自己是找不到出路的，内心是很绝望的啊。那么 我们有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呢？
嗯，其实呢，我们这个办法呢只有一个，因为你发现人呢常常有很多的方法，比如说献祭啊、洁净啊，或者做善事啊、帮助人呐、那这些呢好像让自己暂时舒服一点，
是的，
但是没有办法让罪远离我们，除非有外在的能力帮助我们拿掉这个罪，让我们的生命呢完全的圣洁。就好像这个房间，你用什么方法没有办法让这个房间干净，因为你打扫干净可能又有什么脏东西进来呀、有什么污尘呢进到里面、所以呢你不断的洁净，那除非这个房间就是一个真空的，就是没有任何的空气呀、没有任何的尘埃能够进来，这样呢才能够洁净。那我们的生命也是，除非是靠着主让我们真正的洁净，这个方法呢就是尔撒麦西哈，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他用他的生命来担当我们的罪，因为他自己本身是没有罪的，所以没有罪的能够担当我们的罪，然后呢帮助我们完全的把罪除掉了。所以耶稣当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其实就是用他的生命来担当我们的罪。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，这个罪就不在我们的身上，而是在耶稣的身上，因为他已经替我们来担当那个罪的惩罚，在十字架上死去了，然后埋葬了，但是他第三天复活，表明他有这个能力胜过罪恶，胜过死亡，有这个能力帮助我们完全的得到洁净，因为他本身是没有罪的，所以他有这个权柄，而且他可以从死里复活，这样的能力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完全的圣洁。所以当我们在主的面前祷告，求上主来帮助我们，我们也愿意改变的时候，这个能力这个恩典就临到我们，我们就可以真正的成为一个没有罪的，远离罪的，而且我们完全圣洁的这样的人，我们就可以跟上主来祷告，可以跟上主来互动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信了主以后生命完全改变了，喜乐了，开心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的生命没有在罪的里面，没有在那个捆绑的里面，而是得到释放，得到更新了。那这样的人就是一个完全改变的人。所以天经里有一句话，他说若有人在基督的里面，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就是在主的里面，我们完全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这个新造的人，就是可以靠着主，我们有个更新的生活了。
那在天经的出埃及记34:6中记载着，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怜悯、有恩典的主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
我们在上主的面前都是因为罪，所以受到了上主的惩罚，他审判我们，因为我们人违背了上主的命令，我们犯罪，我们受到惩罚是应该的。但是呢，天经告诉我们，上主是有怜悯有恩典的，他不愿意让我们永远跟上主分开，他愿意让我们回到他的面前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当中，成为一个肉身的人，更是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受死复活，就是要透过这种方法来拯救我们。只有他是没有罪的，只有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来担当我们罪的耶稣基督，可以承担我们所有的一切，可以改变我们的一切。这就是上主给我们的恩典，给我们的怜悯，给我们的诚实。所以当我们在上主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只有承认他有这个能力，承认他可以改变我们。所以呢，这就是上主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所做的。那我们怎么样去回应上主的恩典呢？我们就怀着感恩的心来接受，同时呢，我们愿意能够紧紧的靠着主，我们过每一天的生活，这样呢，我们才是主所悦纳的人。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《全能的创造主》，然后我们一起来听《圣地风俗》。
斯坦的妇女是怎样取水的？
为什么可以把病人穿过房顶送给耶稣？
以色列人是怎样招待客人的呢？
让我们回到古时的圣地，了解以色列人当年的生活习惯，一起进入圣地风俗游踪。
诗篇129:6，愿他们像房顶上的草，未长成而枯干。巴勒斯坦地区的房顶的构造是非常简陋的，他们在墙上横架着一些屋梁，然后铺上一块芦草垫子或者是荆棘草丛，在上面加泥土层或者是粘土，再撒一些沙石，最后用一根石质的滚筒把房顶碾平。一般来说，房顶要碾几次才能够防止漏水。由于房顶都是用泥土或者是粘土造的，自然很容易长草，尤其是在冬天过去之后，每个平坦的房顶都会长满了草，不过它们很快就枯干了，房子主人同时也会再次的把草碾平。在先知时代和使徒时代，房顶有很多用途，其中一个是普遍用作睡觉的地方。撒母耳记上9:26记载，当撒母耳呼叫扫罗的时候，扫罗就是在房顶上睡觉的，而房顶也是用作欢乐时的聚集场所。以赛亚书22:1说，有什么事使你这满城的人都上房顶呢？他们上了房顶，就能够在那里看到城里的街道，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那种情况就像我们在街上聚集一样。房顶的第三个用途则是用作礼拜和祷告的地方。路加告诉我们，彼得就是在房顶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，看见哥尼流的异象。另外，房顶也是天然的储藏所，非常适合储藏谷麦或者水果，以便晒热或者晒干。而拉合则用他房顶上的麻秸藏匿以色列的探子。在耶稣那时候，房顶更加是公开通告的场所，他们会找一个最高的房顶，把命令读出来。这种宣告通常在傍晚，当男人都从田间工作回来之后进行的。至于房顶的最后一个用途，便是用作逃脱的路。当他们需要逃避凶险的时候，可以从一个房顶走到另一个房顶，因为那些房子坐落得很近。你或者会问，他们是怎样上到房顶去的？原来，在当时的房子内外都有楼梯上到房顶的。由于房顶有这么多的用途，他们都要在房顶周围建一个低栏或者矮墙，以防有人摔下来。摩西的律法很明确的命令建这种矮墙，这在生命记22:8可以找到。经文说，你若建造房屋，要在房子的四围安栏杆，免得有人从房子掉下来，流血的罪就归于你家。
几千年以前的犹太人的传统呢，他们是住在这种土坯房啊，就是有草啊，用泥把它混合在一起的，做成了所谓的砖呢，然后把它弄在一起。其实呢，这个平台呢，就是多用途的，可以在那个平台里面很多的活动。但是呢，这就是犹太人，包括在中东地区啊，以前的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居住的一个环境。那么其实今天也有很多的地方呢，也是用这种方式啊，有这个平台，然后一起来生活。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，其实呢，上主给我们很多的恩典，用不同的方式来生活，来去享受我们的人生。但是我们最是需要的，就是在这个当中我们能够跟主能够彼此的联合，能够人跟人之间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能够彼此的相爱，彼此的和睦。这就是今天我们所需要的。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，哥林多前书3:9-15。
因为我们是主的同工，而你们是主的田地，主的房屋。我照主所赐给我的恩典，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，立好了根基，别人在上面建造，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，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。此外，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。若有人用金银、宝石、草木、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，个人的功臣必将显露，因为那日子要将它显明，有火把它暴露出来，这火要试炼个人的功臣怎样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功臣，若能保得住，他将要得赏赐。人的功臣若被烧了，他将损失，虽然他自己将得救，却要像从火里经过一样。
嗯，我们的主呢，来形容我们跟他的关系，他就说，主呢，就是我们的田地，我们的房屋。那这个房屋的建造，当然不是用物质的东西，而是呢一个生命的建造。那生命的建造，我们需要上主的恩典，同时呢，我们也知道怎么样在这个上主的根基上建造。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。当我们在主耶稣基督根基上，我们好好的来建造他的工程的时候呢，我们才能够站立得住，站立得稳，真正的蒙上主的悦纳。盼望我们每个 Dosity 能够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，不单单我们有个好的生活，更是我们能够靠着主有一个真正的属灵的建造，能够活出主的样式。也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，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
13229966122 13229966122，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。
对，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，就知道这个是给我们节目的。我是杨天成。
我是陈然。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 Dosity， 我们下回再
见。